江峰漫谈，朋友们好，不知道大家还有印象吗？在2020台湾总统大选最紧张的冲刺阶段，有一个最爆炸的事件，中共特工王立强向澳洲政府投诚，透露了自己是驻香港的高级军事情报人员的身份，并提供了中共怎么样在香港、台湾、澳大利亚进行政治捐献和政治干预的这个事儿，特别是对台湾下手最重、投资最大、人力部署最深入、深度的影响渗透台湾的选举，包括建立了20多万个假账号来引导舆论、收买媒体渗透公庙王立强指认说，中创投资有限公司的向心夫妇就是雇佣他在台湾干预政治涉情行动的这个老板当时呢这个向心夫妇呢正好是恰巧在台湾准备搭飞机回香港，于是就被扣押下来了我刚为什么说加双引号呢？你要说恰巧没有几个人相信，为什么？事实呢，就是美国澳大利亚情报部门呢精心策划了这件事情，用媒体报道的形式呢给台湾情报部门呢透露风声把向心夫妇抓个正着。这个事儿在当时可以说不仅对台湾政界、对台湾的选举，甚至对整个华人世界都有很大的冲击，一度成为大热点吧，是吧？昨天呢，这个事儿算是过了500多天了，有那么一个眉目了，就是台北地检署宣布对向心与龚清夫妇提出对他们的叫洗钱指控同时呢，他们这个在台湾搜集情报、发展情报组织这个事儿是违反台湾国家安全法，这个事儿还没完，还要继续接受调查。此外呢，在美国这两天呢，还有一个新闻，那就是什么？就是同样在2020美国总统大选之前，爆炸式的传出来的叫电脑门事件的主人公，当时的总统候选人乔拜登的儿子亨特·拜登，4月6号这天正式出版了他的新回忆录，叫做《美好事物》在这本书里，亨特描述的美好事物是什么？就是他的酗酒吸毒的历史，谈论他跟死去的哥哥的遗孀，也是他的嫂子的不伦之恋。当然呢，还少不了那个就是乌克兰的事儿吧？在布里斯马石油公司，他担任虚职收取巨额这个报酬这个事儿，谁都知道他能挣这份钱，就是因为他的父亲拜登嘛，当时担任奥巴马的副总统，主管乌克兰事务那么向心与亨特。似乎好像都是被巧妙地安排在台湾和美国总统大选之前成为突发的爆炸事件的主人公，那么事后呢又悄无声息地淡出人们的视线，甚至两位主人公你看当时应该都算是很狼狈不堪了吧，你也不知道这闯下的祸会不会捅破天呢，是吧？但是又那么凑巧，又几乎是同一时间出现在人们的视线当中，好像是一起来谢幕来了，是吧？这两人呢，就不再像当年过街老鼠一样，现在呀理直气壮。你向心通过这个中创投资公司发了4点声明，什么4点声明呢？强调从来没有在台湾发展过组织，也没有涉嫌洗钱，自己是无罪的。反过来控诉台湾检方说你们来查我国安，涉及国安之罪，你查了500多天查不出来，你现在搞一个洗钱的经济罪名，你是陷害我吗？是不是准备就是把我无限期扣在台湾？向心是最后是质疑说，如果我们是共谍，岂有共谍将共区的资金洗至敌区之理做出了强烈的抗辩这个向心这句话，你是要不了解中共黑历史的，还真的就被他这句话给蒙过去了，听起来挺符合逻辑的，是不是怎么会把你共谍，怎么会把这个共区的钱洗到敌区去呢交给敌人呢其实中共将自己的活动经费存放敌占区是早已有之，一贯如此，是吧？江西苏维埃时期搞地下党和特务工作的周恩来，他的活动经费就在上海，共产国际给中共的钱就存在上海，就放在法租界，一直到了延安时期，宋庆龄还帮着管理和运作这笔巨款呢你怎么不把钱弄到江西苏维埃的共区去呢？你怎么把钱弄到上海这样的敌区去存呢？是不是抗日战争的时候当时这个中共的地下党领袖是潘汉年嘛，派到这个上海，不仅在日本人的严谨公馆里安放发报机，保持与中共中央的联系从事出卖中华民国的勾当，那日本外务省每个月给中共20万军票作为活动经费 哎，你说这钱怎么他不放在共区，放在敌区呢？是不是？哎，要是对中共的通敌卖国历史，你要是不熟悉的话，你就看现在就得了，不用学历史，你看看当下，哪一个中共高官不把自己的财富从共区、从大陆转到那些他们天天谴责、天天说你们天天被我们吓尿了，说骂那些帝国主义国家把钱不存在那边吗？来，供他们的情妇、妻女在敌占区享用吗？我觉得向心说这个话呀，只能反映出什么，就是，哎，虽然给关了500多天是吧？但是呢，向心还依然留着一份幽默，对不对？嗯，看看那边也是，亨特也是，是吧？干了那么多吸毒乱伦的事儿，要是在过去的，恨不能地上有条缝钻进去。现在倒好嘛，大咧咧的还出书了，哎，所以甚至他里面还这样的描述，咱们知道这个亨特经历过他的母亲和妹妹车祸过世的这么一段悲惨经历啊，对于孩子来说是不容易的。但是他怎么在书是怎么说的？他在书里说，我想澄清一点，我不认为那个悲惨的时刻一定会导致成瘾的行为，那样说是找借口。朋友们听懂什么意思了吗？也就是说，和这是不为自己吸毒行为啊，他不需要找理由，不需要找些什么社会理由啊、心理缘由、受创伤的缘由，不需要去找啊。他不需要获得某种同情，也不需要减少某种内疚，他不需要。他的价值观认为，我就要吸毒，吸毒就是非常自然、非常正常的事情，想吸就吸，那是自由。还有他与嫂子同居的这件事儿，他的描述是什么？他说，这个事儿是从我们双方拼命的想抓住我俩已经失去的爱开始的。这话有点绕，什么意思？就是说他也失去了他的爱，我也失去了我的爱，我们在一起呢也试图的保有某种爱。这就是轻描淡写，是不是？你干这么缺德的事，却没有任何道德上、良心上的反思和自律，你就是个美好的借口，为了爱，你看，为了爱就可以不耻乱伦。这朋友们，你想想啊，这本书的问世，除了帮着亨特啊从好奇的人们的口袋里卷走一笔钱啊，帮他增加一笔巨额收入之外，只有非常糟糕、非常糟糕的后果。为什么？他作为一个公众人物，特别是作为一个现任美国总统的家族中最重要的一位人物，长子已经去世了吗？是不是？这当家的儿子，这为美国人建立了多么糟糕的，就是说家庭伦理示范啊，可以不被责备啊，只为了自在的酗酒吸毒的堕落。他甚至非常具体的描述一个细节来，他说怎样用那个小刀啊，把那个 vodka 酒瓶上控制流量那个塑料瓶塞给挑掉，来让自己获得更大的酒精刺激，吨吨吨的喝嘛，是不是？说朋友们，你想过没有？说你的孩子看了这本书，会怎样去模仿尝试呢？啊，当你发现了要去教育孩子的时候，孩子会怎么说呀？啊，是啊，哦，我就这么干了，我就吸毒了，我就把酒瓶的瓶塞卸掉了，我就想多喝点酒，怎么样？你像这样教育出来的家庭，他一样走出来一位美国总统来领导我们呢，你是不是哑口无言呢？亨特描述他的父亲拜登怎么对待他的这些恶行呢？他说，他从就说这个拜登啊，从来没有这个抛弃过我，从来没有回避过我，从来没有对我品头论足，不管事情变得多么糟糕。显然呢，亨特这个描述是想把他的父亲描述成超级的慈祥宽厚，但你想要对什么事儿宽厚啊？我们要追问一句，什么？他这做父亲的责任心哪去了？不管事情多么糟糕，哎天哪，在他这个新自传里面，你看不到任何这个家庭去用信仰、用上帝那里获得的救赎和道德制约的力量来约束自己的。这是个基督教国家呀，怎么不用信仰来教育孩子啊？因为他高官嘛，高级干部啊，副总统啊，认识那么多人，那么多朋友，竟然也没有说用什么社区的援助啊，找人来帮助，甚至做他自己基本的做父亲的教诲都没有，你怎么来引导孩子？我们就想，这样的人又会有怎样的责任心，或者突然就有了某种道德力量来领导美国吗？也许正相反，除了自己的儿子，他正在制造更多的亨特。当然最为敏感的，大家最想看的 除了乱七八糟的，主要是想看到亨特怎么样是从那这个当副总统，他可以说副国级高干，对吧？从那个父亲那里获得乌克兰那份工作的。拜登，亨特拜登呢是用18页这么一个章节来描述这个权钱交易，但他的总结很简单，他说对于这份工作，我的反应一直是更加努力的工作，这样的话我的成就会让人无可指责。我就想不通了，一个不懂石油又不懂管理的人啊，笼罩在酗酒和吸毒的阴影当中的亨特，如果不是他父亲，你别说努力工作，压根就没有办法正常工作，你根本得到不了这份工作，是不是？然后问了，那么如果这样的机会再次出现，他会再这样做吗？问亨特。亨特怎么说？我没做任何不道德的事，也从未被指控有不当行为。换句话说，再来这么一种交易，他一样往上冲，往上上，是吧？事实上呢，有没有指控呢？有没有不道德呢？美国国会的调查满满的数百页记录都放在那儿，大家可以公开，通过公开记录可以查得到的。乌克兰危机发生在2013年底，2014年爆发，拜登呢被奥巴马任命处理乌克兰危机，在他这个乏善可陈的危机处理结果之外，亨特几乎是唯一的成就，因为就在2014这一年，亨特获得了乌克兰普利斯马公司董事的职务，啊。那么我们今天江峰为什么要把台湾和美国大选之前这两起突发事件进行联想呢？啊，其实这里面都牵扯了在各个国家政治生活当中那些权贵阶级家族运作的轨迹。而向心他本人并不是高干子弟、红二代，但是呢，因为机缘巧合，就跟那个香港肖建华一样，你知道吧？就成了红色家族的这个白手套，运作红色家族的这个利益。中国创新跟华为一样，都是王爷的企业，是吧？用国家资源来扶植，用这个就是为国家打拼，为国家利益，为民族利益，拿这个做借口，花的是老百姓的钱，然后壮大的权贵家族的势力，这跟国家富强一毛钱关系没有。它跟华为的唯一不同是什么？华为是企业挣钱了，做大了，然后从一个一般的公司被江家看上了，最后变成了王企，是吧？而这个中国创新从一开始就是王爷家的人的公司，是吧？是王爷家打造的，他要做的这个生意，普通人根本没有办法插足。你还问什么生意啊？啊，国家统一大业，是不是啊？这个生意你做得了吗？国家统一，你说你们公司干什么呢？国家统一，哎，你做得了？做不了，谁能做呢？给你从讲故事开始啊，这个回到这当年是国共内战早些年，就是。中共在东北战役胜利之后，他以后想拿下东北，就坐望全国了嘛，所以知道自己以后坐江山没什么问题了，就安排了一批中共高级干部或者是著名烈士的子女去苏联留学，以后呢好回来就管理这个国家啊。这里面就有个女孩叫做什么，叫做叶楚梅，是叶剑英跟第一个妻子生的长女，有一个男孩叫什么，叫邹家华。是左翼作家周韬奋的儿子啊，这个周韬奋是获得毛泽东的这个高度背书的哈。临走的时候呢，当时中共东北负责这个政治和这个经济领导呢，就是李富春啊，李富春就宣布纪律，说了啊，你们这些孩子到了苏联以后回国呀，你的专业要服从祖国的需要，另外你们在苏联学习期间不准谈恋爱啊。但是呢，邹家华和这个叶楚梅呢就没听他的，这两个人就好上了。回国后结了婚，两个都在机械工业部工作，最后都当了领导。邹家华后来呢就从机械工业部呢一直到国务院，最后咱们知道邹家华副总理嘛，官至国务院副总理。当时老丈人叶剑英这个党内雄厚实力是不可分开的，是吧？那么邹家华的秘书是谁呢？就是这次王立强的啊捅出来的他的老板。向心，是吧？那问题又来了，那向心是邹家华的秘书，那他又怎么样有机缘去香港去经营一个买卖呢？做企业呢？谁给他的钱呢？啊，这个中共的高层当中，咱们知道有十大元帅，对不对？少帅的也叫做什么花帅，是吧？广东梅县人叶剑英，他跟排第九的聂荣臻元帅关系最好啊，就九帅、十帅，对不对？少帅两个人关系最好。蒋介石丢掉大陆，心里最恨的是谁？就恨自己的嫡系部队，恨自己的黄埔军校里面都有匪谍啊，都有内奸。 这最早的就是共产党员在里面当干部嘛，你知道吧？里面就有谁呢？就有叶剑英和聂荣臻。叶剑英当时是这个副主任呢，聂荣臻是政治教官啊，所以他们在这个黄埔军校的时候就是老交情了。而且两个人等于在国民党这边，你想都有最上层的关系。你国民党后来黄埔军校出来这么多的学生，是吧？多少高阶层的这个将领啊，这上将、中将，见了他们两个一样要叫教官好、长官好的。这个文革结束之后啊，叶剑英就是在逮捕四人帮，把邓小平给重新给安抚回来，这上面起了这个怎么说关键作用吧，成为了中共党内第二号人物。聂荣臻呢，就一直在主管国防科工委的工作，搞两弹一星啊，搞核武器啊，啊，都是聂荣臻在做总指挥。他有一个女儿叫聂丽，就继承了他的衣钵，后来就在国防科工委里面工作，也担任高级干部，担任局长。他的丈夫丁恒高是国防科工委主任，又是一家人，知道吗？九十年代初的时候呢，香港啊是什么？香港呢是一个特殊的地方，当时有个叫做巴黎统筹会议嘛，八统就是不准管制的军事产品的出口到这个共产主义国家去，在香港不是，所以呢，西方的高科技产品，特别是军工产品，是可以拿到香港来的，卖到香港的，所以在香港可以避开西方的制裁，进行国防科技相关的设备啊、武器啊的采购和走私。这个事儿呢，就是你想，国防科工委一把手下面的高干都他们家的嘛，是不是？所以呢，不是他们家做，谁敢来做的？所以他们来做的不会有任何非议。早期国防科工委下面，你想，每年数十亿的计划外支出，这就是说，就是从计划经济转型过来，有很多想不到的开支，叫做计划外开支，是不是？借口很充分，是吧？国防发展需要，你能查吗？你能查得清吗？不给你查，而且对不对？除了发工资，正常的这个教授啊、科学家呀，这买这个设备之外，也有一笔我特殊的费用，你怎么查？我不告诉你，是吧？我秘密，是不是？那么这笔钱谁批呢？就由朱镕基的爱将、国务院副总理邹家华来批。所以你看，就不用我继续解释了，是不是啊？你看，这红色世家在过去的党内斗争中啊，也息息相关，患难与共，是吧？其中一家的女婿替国家管钱，另一家的女儿呢，替国家花钱，是不是？所以就这样子的啊，就从军工系统走出来的向心，又当了邹家华的秘书，他正好脚踩两只船，两家都信任，就这样到香港开始经营。但是这是不是卖这国防科工产品吗？那台湾的政治你怎么介入的呢？啊，这就是第二个话题了，是吧？这还是叶家啊，这九十年代初，叶剑英家族是他们家老大叶选平，当时是广东省委书记、广东省长啊。后来呢，这个叶剑英是客家人嘛，这个广东省是他的地盘。作为政治交换啊，叶选平离开广东省去政协，然后叶家老三叶选宁出任总政联络部部长。继续保一个官职啊，实际官位，这也是叶剑英这个在中共早期主管的军队情报和敌后联络工作这么一个部门，总政联络部。叶选宁呢，早在1984年就担任了叫做中国友好联络会的副会长。这个中国友联呢，也是情报机构，是邓小平家族和叶剑英家族共同打造的。所以他呢，就主管什么啊？台湾统战工作啊，包括联络部啊，这个对外联络委员会、联络会，这个都是啊，对外有协哈，都是主管这个对台工作的。同时呢，台湾那边呢，就是海峡那边也发生了一些情况的变化。1988年是蒋经国过世了，李登辉继任了国民党主席，然后中华民国总统，从此呢就开启了什么台湾本土化运动，然后民主运动开始了。这样子，两岸关系就进入了一个什么叫新阶段？中共所谓统一大业嘛。是同还是战？现在呢，开始了新的战略阶段了。这样子就超越了叫什么一般的国家利益，这叫重大政治利益，是吧？这是一个可以经营的，就是怎么说大买卖了。咱们不说别的，就是说给你一个倾斜的政策，谁能到我这里开企业，开某种企业，那是不是能够就让某些人就变成亿万富翁呢？是不是大陆市场就给你了，是吧？那你想？这机会他给谁不给谁，让谁开不让谁开，不就成了最大的利益追逐对象了吗？ 韩国瑜还没参加这个总统竞选之前，过去担任这个在北农担任总经理的时候，有一次是拉上国民党主席洪秀柱，还有一位是蒋氏家族的后人啊，一起来招待一位，头衔是什么？是大陆的一家生物科技研究中心的主任，哎，说是帮着北京市菜篮子工程的牵线搭桥来了，来台湾买菜买水果来了。哎，你买菜买水果还要动国民党主席，要动蒋家贵人来陪，还要韩国瑜在旁边陪酒陪唱，是吧？唱卡拉 OK。爱拼才会赢啊！爱拼家爱扬，是吧？这什么人这么牛，让我们的这个韩国瑜陪着你唱歌啊、喝酒啊？这个人呢，实际上是谁？是高岗的儿子高彦生。高岗和习仲勋，也就是习近平的父亲，同为陕北革命根据地三个领头人之一啊，是被毛泽东在建政后党内斗争打倒的第一个人，后来自杀了嘛。现在习近平当政了，因为父辈的关系，那么高岗的儿子高彦生自然就具备了什么不可预测的来头，不知深度了，是不是？那从父辈开始就铁，那就跟那边我们判断这个叶家跟聂家的关系是一样的，所以呢在台湾这边招待水平如此之高啊！你想这是基于政治利益盘算的大买卖吗？伺候好了说不定就可以什么拿到更好的机会，所以在国与国之间、政党之间，这都是这些家族在操持着。向心的后面呢，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背景啊。90年代随着台湾本土运动和民主运动展开，台湾局势变了，对吧？刚说剑拔弩张的局面呢变了，那这个台湾本土政治运动兴起了。因为什么？你要还是剑拔弩张，我越要打，那台湾越要跑，对不对？是不是你逼的我嘛？是不是我没法跟你过呀？那怎么办呢？强化统战手段，渗透，强化，鼓励，打击本土政治力量，打击民进党，把原来军事准备的钱挪出来做统战，搞收买，哎，还有一笔钱也可以出来配合武装统战，武装统一，和平统一。所谓这个统战也需要，为什么呢？要为这个真正的军事进攻啊，拿出时间，打出这个时间差来。所以这就成了一个什么？就是成了一个大的趋势，叫做国家统一大业啊，成了一个大买卖。那你想，这个买卖谁能做呀？就像亨特一样，乌克兰的买卖，那是决定乌克兰政府的军援，给乌克兰政府的军援的数量，决定乌克兰能否从西方和俄罗斯的交易中生存呢？这就把握在权贵人的手中，对不对？那获得了那么多的军援，乌克兰亲西方政权能够生存了，我给你一个石油公司的董事做交换，那算什么？是不是？这种交换看起来不算什么，但是就在这种不断不断的交易当中，在权贵的交易当中，人间正义、人间道德便在这种交易中不断的败坏，不断败坏，直到最后无法收拾。中美台其实都这样。这是我们今天做节目啊，就想就是带着跟大家一起就是思考的事儿啊。当年那个马歇尔计划一个最早起草人呢，叫做乔治肯南嘛，也叫凯南啊。他对中国政治啊有一个基本态度，就是什么？就是叫做低接，就是最低限度接触，就是不接触啊。第一什么？他很讨厌中共啊。第二呢，他也不信任国民党。他所以在中美之间国家战略的要点什么？第一，台湾不能放，因为台湾问题不是中国问题。你说内政内政，我不台湾美国不认不认为，从凯南这是远东问题，这反过来是涉及到美国的国家安全的问题。第二是什么？美国对于中共政权应该什么？就我刚才说的最低限度接触，能不接触就不接触。为什么？他说中共政权是一个根本不可靠也没有用的伙伴。所以从半个多世纪的发展来看，这些在上个世纪40年代就形成的这种美国的这种战略架构啊，这种思考其实啊是非常正确的啊。中共现在对外扩张，包括对台湾的野心始终没有放弃，但是对台湾来说，为什么美国人一直不放心呢？啊，包括这次这个说了，这个向心为什么他这个国安涉及国安的案子一直拖到后面还没有拿出来呢？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就推测啊，美国人和澳洲这边始终没有把情报来源放给台湾，是吧？你怎么得到的情报啊？王立强是怎么得到这个人的啊？ 你这一放出来，可能相关的这一条线呢就暴露了，情报来源就暴露了，啊，因为什么？对美国人不放心，最大的威胁就来自于是说什么？就是在台湾呢，有很多的内部有大量的共谍，啊，最后咱们节目差不多结束了，送给朋友们的呢还是就是乔治·凯南啊，也是他的一句话，他说呀，对从来不知自由和人权为何物的人，讲自由和人权是毫无意义的，让别人相信我们有实力，比让别人相信我们正确、善良、富于理想更重要。那这句话听起来就很冷酷啊，很多这个推崇西方普世价值的西方民主的这个人听起来呢，也好像耳朵里听得很不顺。难道说你这话是让美国放弃对中国宣讲人权价值吗？就不管中国的人权问题了吗？其实朋友们，现实更残酷，那就是到底有多少人，咱们说大陆的朋友吧，啊，台湾的朋友吧，能像2019年香港街头的孩子那样去为自己的自由和人权去拼命抗争呢？我们不知道啊，永远也不要期盼了，说美国就会把人权和自由就这么交给我们了，啊，你别说他交给我们，他自己，美国自己现在来看，他还不断的有，还会出不断的出新的自传呢，是吧？新的酗酒，新的吸毒乱伦，还会被人追捧的故事会不断的推出来的，啊，就算美国人啊，因为竞争的缘故啊，一不小心帮了我们一把，那么我们会珍惜吗？我们会知道这份自由究竟有多重吗？我们知道这份自由应该怎样保有才不会变质吗？江峰漫谈，我们啊，下回再见。